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宣教事工，今天是宣教事工的最后一课，我们要来思考从这里到那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神也许正在带领我们从这里搬家到国外去传福音呢？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这种意向，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在开始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以前的内容。在开始的几课当中，我们谈到了宣教的根基，得出的结论是荣耀神。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神借着向罪人施恩典，渴望看到他的名得荣耀。而且我们还看到令人惊叹的真理，就是上帝已经使他的荣耀和我们的好处保持一致。因着叛逆者得救蒙赎，神也得着荣耀。我们还谈到把福音传到万国的紧迫性，以及各种宣教的方式，例如短宣，从这里开始做封闭受限制国家和跨文化事工的宣教。今天我们要来特别讲一讲从这里到宣教合场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神是否呼召了我。当基督徒在考虑是否要全职服事，不管是做牧师还是做宣教士，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呼召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否被神呼召去做由教会资助的事工呢？当我们说被呼召又是什么意思呢？即使我们这节课只谈这个话题，也没有办法完全讲清楚。话虽然如此说，还是先让我们提出几个要点，也许能够帮助你理解呼召这个话题。首先，当我们知道所有基督徒都被呼召去扩张基督的国度，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28章18节的大使命可以得知，去扩张基督的国度，这是圣经的普遍呼召，并不需要特别的启示。如果没有传道的，他们怎么能听见呢？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在约翰三书也有这样的看见，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么是出去的人，要么是差派者，我们都被呼召参与宣教事工。让我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很重要。圣经当中有涉及所有基督徒的呼召，比如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并不需要蒙召的感觉，只需要阅读并顺服神的话语。没有哪个信徒会说，我没有感觉到过圣洁生活的呼召，所以我去犯罪也没有问题。圣洁生活的呼召贯穿整本圣经，这与你是否感觉到被呼召毫不相干。圣经中永不改变的神的话语呼召我们要圣洁，传福音的呼召也一样，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命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你的问题只是我是否被呼召做全球宣教，那么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是的，没错。如果你对此有疑问，那么就需要去认真地研读圣经，看到神的心意究竟是如何。但到目前为止，也许你都没有什么疑问，你的问题也许是我个人是否被神呼召离开本地到另一个文化当中居住，把福音 传到多数人还不知道基督的地方呢？这个问题非同一般，也不容易回答，也不能一概论之。几个世纪以来，圣经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圣经所描述的有两种呼召的感动，这也许能帮助你思考。基本上，我们把这个问题简化为内在呼召和外在呼召。首先，我们需要有内在的呼召，就是一种承担工作的渴望，或者说意愿，是神已经放在你心中的信念，一个特别的行动方针。这不是一种旅行的爱好，而应该是想看到神在全地得着荣耀的渴望。你也许会问，内在呼召是否有圣经根据？是的，圣经的确有对呼召去服事的描述。比如保罗，他在宣教中常常提到渴望、激情或者雄心壮志鞭策着他，使他身不由己。在罗马书15:20，他这样说道，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在哥林多前书9:16，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不管这对保罗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很明显，强烈的内心渴望是他的呼召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罗的呼召还包括基督把他从马上打下来，并命令他去传福音。我们不要期待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分辨自己的呼召。但是尽管保罗有特别的呼召，但是他也提到他的内心渴望看到神透过传福音而得着荣耀，这也成为他的激励之一。还有我们在提摩太前书3:1也看到，对于想在地方教会得长老职分的人来说，这种渴望是值得称许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在彼得前书5:2当中讲到，长老的职分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对宣教而言，这种内在的呼召可能会因着某种成就感或者在某一方面的恩赐而得到强化，比如建立关系的能力，或者在跨文化的环境下传福音的能力。虽然这种恩赐最终要得到教会的评估和确认，但是它也许就是内在呼召的一部分，神装备他的儿女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既然有内在呼召，那就一定要有外部的呼召，就是你的属灵权柄对你的渴望的确认和肯定。比如说安提阿教会的会众确认了保罗和巴拿巴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是从圣灵而来。在使徒行传的13:2-3，我们读到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提摩太似乎也有这样的外在呼召，在差派他去服事之前，长老们按手在他身上作为呼召的明证。所以其他人必须一致认为你有这方面的恩赐，而且适合这个事工。这对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至少有两个。第一，就是采取主动，让教会的领袖们了解你的想法，他们会仔细考虑在你生命中看到的果子，然后创造机会帮助你测试自己的恩赐，从而帮助你分辨呼召。还有就是表现出谦卑，接受你身边人的智慧建议，即使他也许和你自己的想法有冲突。我们来实际的谈一谈，如果你有呼召的感动，你该怎么做呢？也许你觉得神很清楚地呼召你去宣教合场服事，或者也许你也不太确定，你也许感觉有某种力量拉着你去海外宣教，但是你不明白神在这件事情上的旨意，你该怎么做呢？你该采取什么行动呢？ 我们来看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教会做差派的工作。宣教士不能自己差派自己，地方教会通常会通过宣教机构来差派宣教士，因此教会必须了解你，而且必须有机会来评估你的果效、智慧、持续性和能力。那么你可以怎么做来促进这个过程呢？首先，也许最重要的是与长老交谈。当你在决定是否要去海外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们的指导将会非常有用，他们愿意帮助你思考这些问题。一开始就要找长老交流你的想法，成为一名宣教士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短宣也不例外。你越早开始思索你对宣教士的渴望，就越早到合场参与服事。他们希望整个教会都参与其中，帮助你确认你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其次，预备时间，参加教会的各种培训，为机会做好预备。第三，就是考虑参加一次短宣，以便更多了解世界某个地区的情况，以及在陌生文化当中发挥能力的情况。而且要尽早与长老和教会其他成熟的基督徒交流你的想法，让他们帮助你思考你的短宣想法的智慧与策略。第四，就是定期与其他人交流你的想法，并为之祷告。再说一次，不要等到你做了决定之后才和别人交谈，这会让你在最需要的时候而得不到他们的宝贵指导和建议。这些都是很实用的做法，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出去，那要怎么做呢？即使上帝没有呼召你离开本地去另一个文化传福音，他也已经呼召我们所有的信徒，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参与这个宣教任务。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更加顺服神的普遍呼召呢？方式之一就是接触我们周围的人，那些非信徒，特别是其他国家的人，以一种赞扬福音的方式向他们表示怜悯。我们在新旧约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向外邦人或者寄居者施怜悯的观点，例如在出埃及记22:21，我们读到，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在新约当中，神鼓励我们向陌生人表达好客之情，例如希伯来书13:2，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女，因为曾有接待客女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向外邦人施怜悯的总原则是可称赞的。因此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参与宣教，但又不想到另一个文化当中居住，那么就像我们在之前课程当中所说的，要寻找方法与来自另一个文化的本地居民去建立美好的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训练自己阅读有关世界各国的书籍，比如说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就是普世宣教手册，为全世界的事工去祷告，使用通讯录为你们自己的教会所资助的、所支持的宣教工人去祷告，向教会其他正在做的宣教事工的人去学习，也要留意短宣的时间以及长期在外宣教的工人他们所组织的活动，我们是不是可以抽出时间积极的响应和参与。除此以外，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求宣教的机会。从圣经整体世界观出发来理解宣教，可以帮助教会避免把宣教当作一个独立的项目或外加的事工，而是重新回到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生命与教会建造之中。在中国教会的处境里，若要建立健康而持久的宣教意向，首先需要强调的不是做更多宣教的事，而是更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当教会持续忠于圣经的教导，使会众真正认识神的圣洁、主权与救赎计划， 理解福音在整本圣经救赎历史当中的位置时，宣教的热情就会从内在自然生发，而不是外在推动的结果。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必然带来对神使命的回应。同时，宣教的预备也必须落实在教会日常的门徒训练之中，而不是仅仅依赖短期训练或外在培训。最有效的宣教训练是在本地教会中培养敬虔的生命，使信徒在真实的生活处境中学习顺服主，背十字架，并且多结果子。因此，一对一的门训显得尤为重要，它能够帮助信徒在真理、在生命以及在实践上逐步成长，形成稳定的属灵根基，而不是停留在知识层面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教会也应当有意识地鼓励每一位信徒在本地社会与日常关系当中结果子，将福音自然地活出来，并逐步培养基本的传福音能力与门训能力，使每个人都成为可以参与神国工作的器皿。与此同时，跨文化的意识与交流能力也值得适当训练，使信徒在面对不同文化群体时更加敏锐与谦卑。总的来说，健康的宣教意向不是从活动开始，而是从圣经世界观开始，不是从远方的合场开始，而是从本地教会的讲道，从本地教会的门训与生命建造开始。当教会忠心于神的话语，并在本地建立成熟的门徒群体时，宣教的推动力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教会生命中涌流出来，并进入更广阔的合场之中。从这里到宣教合场，也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做好准备，提前思考，从别人那里获取建议，通过在教会的门训、带领和服侍，让自己的生命得以成长。最后，请记住，这最终不是关乎你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而是关乎神的热情。他为了万民的喜乐大发热心，向万国传扬他荣耀的知识。我们要定睛在宣教的终极目标上。我们在开始这门课以及今天开始的时候都有提到，这个目标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和称赞，是万民中被赎回的罪人，为着神在基督里的丰富怜悯向他献上的颂赞。神赐我们何等特权，使我们能够参与这伟大而永恒的工作。我们一起思想启示录第五章九到十四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呢，今天来到了宣教事工的最后一课。这个标题我觉得非常好，从这里到那里。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呢，他提到的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通常在拓展福音的过程当中都有所谓的呼召，对吧？
嗯，
但是这里他把呼召呢分为的内部呼召和外部呼召。我想问问二位啊，就是我们之前对于呼召的理解有没有如他所说的把它分为内部和外部？那尤其是借着今天这个课程呢，我们如何更有智慧的去评估内部呼召和外部呼召？
嗯，我想就是这两方面的呼召都是很重要的，
嗯，
都不能够忽略的。当然呢，内部呼召的话是我们个人跟神的一个关系，因为只有你才能够知道你是否是被神去呼召的，
就是我内心的火被点燃，
这个，是的，
我有意愿，
对，
嗯，
但是外在的这种呼召也是很重要。就是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一致认为你有这方面的恩赐，觉得这个是适合你做的事工，嗯，那我觉得这也是透过外在的这种呼召来印证我们是否真的是神的呼召。
嗯，
这两方面的结合是很重要的。如果是缺乏了，特别是如果教会弟兄姊妹觉得，哎，你个人的灵命或者是你的品格有问题，那他们可能也是对你的呼召产生一些质疑的。
嗯，是。唐曼呢，这内部呼召跟外部呼召之前有没有这样清晰的做出区分？
我想我之前应该没有仔细去想过这个命题，不过在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嗯，
我会想到一部电影，
嗯，
巴福客栈。
哦，巴福客栈，
可能大家都看过啊。
嗯，
其实那个主角叫艾韦德，
嗯，
他当时呢被呼召的时候，因为他出身贫寒嘛，也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当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想去中国宣教的时候，其实他各方面都是非常普通，信主时间也不长，在人看来灵命也不太成熟，所以当时他申请加入最大的对华宣教机构，就是中国内地会的时候是被拒绝的。
嗯
嗯，
但是他自己本人并没有因此放弃。
嗯，
后来是因为他偶然听说在中国的山西阳城有一位73岁的老宣教士珍妮劳森即将退休，正在找人接替。这个时候他就主动的跟这位宣教士去写了信，然后得到对方的肯定之后，他是花光了自己作为女佣积攒的这个全部的积蓄，并且是费了很大的一番功夫，就是独自一个人绕道穿过这个西伯利亚的艰难旅程，最终他抵达了中国。
嗯
嗯，所以这个电影为什么宣传他呢？是因为他在抗战期间凭着一己之力将上百个孤儿从危险的地方送到大后方的故事。所以他被很多中国人纪念，但是我们现在评估一下的话会看到他是有非常清晰强烈的内部呼召的。
嗯，
但是一开始外部呼召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嗯，
所以假如说仅仅是因为外部呼召不清楚他就不去，是不是就损失了这么一位非常优秀的宣教士的就是上帝给他的恩赐呢？因此我想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更有智慧的评估，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纸上谈兵这是很难定案的。
嗯
嗯，
所以仍然是作为基督徒个体的话，我仍然觉得就是首先我们需要先预备好自己的生命，
嗯，
我们愿意被神使用，当神呼召的时候我才会清楚，
嗯，
而且周围的人也才会看到。
是，
嗯，是，对。唐曼他给了一个更加理性的一个案例帮助我们去思考，在当前我们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谨慎的评估内部呼召和外部呼召，当然我们不排除一些特殊的案例。那如果内部呼召很明显就是说我有意愿去宣教或者说去拓展福音事工，但是我并没有得到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教会大部分会众的支持，他们认为我的成熟度我的灵命的健康程度不足以去承担这样的工作，可能我需要暂缓一下，这是理性的考虑啊。
嗯，
那也有可能呢是教会认为我可以， 啊，我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有意愿差派我去到哪里，但是我个人呢就是没有强烈的愿望，没有强烈的呼召和感动在我里面，可能这个也不会强硬的去推动这一事情。这是试图向我们传达的一个理性的做法，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确实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类似于刚才唐曼所说的，我们也要看到他美好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在最后一刻还是要强调，就是宣教从这里到那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的这里和那里又是怎么定义的呢？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合场？
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嘛，就是非基督徒，或者是说我们的邻居，我们所碰到的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想从这里到那里，首先也是让我们先从我们本地出发，我们才能够想到更远，我们也才能够走得更远，可以这样说。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首先要关注我们身边的人。
我曾经听到一位在南美宣教的中国宣教士，他的讲道，在他讲道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世界就是一个大河场，你在哪里，那里就是你的河场。我当时被他这句话其实深深的震撼。就是当时就让我意识到说，假如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身在本地，我都没有这个宣教的热情，其实很难说我跑到远方我就能够有。就是一个人他能够被差派到很远的地方去，实际上是他的生命已经预备好要被神使用的，会被差到那么远的地方。因此我想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实践大使命，这是我们共同要担负的一个责任。因此无论在近处还是在远处，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我想我们都是应该怀着一种敬畏神、爱神、爱人的态度敬虔的生活，而且每天我们要背着十字架跟随主，活出爱的生命。这样子的话才能像刚才思雨所说的，我们会关注到那些还不认识神的灵魂，我们才会去发现人的需要，去向人去传福音。也就是说我们在本地就应该去肩负起这个传福音见证神的使命。
是，所以从唐曼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我对于灵魂的负担是基于我的本性，就是我是对灵魂有负担的，以至于我可以，我也愿意参与宣教的事工啊，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去到那里。而不是说呢，我对于去到他方、去到远方有负担，但对于近处呢没有这个负担。这反而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呈现出来的是对于灵魂的负担，对于拓展福音的热情。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宣教事工今天就最后一课学完了，但是呢请大家切记，课程是学完了，但是宣教的事工、拓展福音的事工永远都不会停止，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愿我们借着这个课程带给我们的思考，一起在我们的身边，在你的合场当中，继续的保有热情的去见证神、去荣耀神、去传扬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放弃自己的享受，为让福音传全球，走着他乡的路，随着他乡的俗，喝着他乡的水，流着他乡的泪，虽有拦阻痛苦，虽有孤单无助，一路同行有主，他必为你